Sometimes I'm kind of a pretty visual person, and I see this as, you've heard me say it, I've said it on your show before, JD, about the tsunami of deaths that is coming, and it's here, it's arriving. You see it every day now. And people talk to you about the one or two people they know, because it's personal, it's for people that they know, as though it's an anomaly, somebody they knew got injured from these shots or died. And I think that that we're going to reach a critical mass at some point in the future, a critical number at some point in the future, maybe around the holidays, when people start realizing how many chairs are empty around in their families and with their friends, and how many people have died. I mean, we're going to reach a critical mass where behind that, I believe, is going to be a huge tsunami wave of regret and remorse. A buyer's remorse about these shots, about, oh my gosh, what did I do that I defiled my temple, that I allowed this to happen to my genetics? And, I still see patients in the office 2 days a week. And, all these stories that come in, like I said, every person's story, they think it's unique. And I'm sitting there and I just heard 25 of the same stories, from different people today. That they're like, people have changed. People I know in my family that have had these shots, they don't think the same. They're angry. We were really, really close, and now they wo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And so-and-so had a heart attack, and so-and-so had a stroke, and this person is this, and da-da-da-da. So at some point, I think we're going to see, and it's, to me, it's sort of like watching a solar eclipse, The moon's like coming across, and it's getting darker and darker and darker. And we're going to, and eventually, I think we've only seen the front edge of what this tyranny is really going to look like before we get the full eclipse, so to speak. And then we have the greatest revival ever of people that turn their lives to Christ because they really repent, really seriously repent about the lies that they believed, the lies that they fell for in the masks and the shots and the distancing and all the stuff that they've done. And now they really have remorse and regret. And the only thing they can do with that then is take that to the foot of the cross and engage with Jesus, as in 1 John 1:9, in his righteousness, he is always standing willing to forgive our sins if we confess our sins to him. Now, we still may have to suffer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physical consequences of what that shot has done. But, physical life on this planet is really short. Eternity is a really long time.
好的，各位亲爱的战友们大家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今天我们继续雅鲁有约周二早上的节目。 我们是信仰漫谈，我们会结合一些时事来讨论一些这个现在的一些热点话题，当然跟信仰也结合一些关系，通过一个不同的视角来观看。我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他山之石啊，可以攻玉。就是说往往有的时候我们所讲的这个东西可能跟你这个视角不太一样，或者说是你都没听过的，但是呢往往如果我们有一个这个谦卑的心态，就从另外一个视角去听的话，可能会给你开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思维的限制狭隘，我们常常阅读某一类的新闻，即使是没有新闻审查，而且即使没有新闻审查，只是说因为我们偏好不同，我们接触的资源不同，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视角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因此呢，我们这里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不一定我们讲的对，只是说给大家一个开脑洞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当然是病毒疫苗灾难和这种属灵的，我们指基督教的属灵大复兴了。在谈论这之前，我可以非常诚实的这个承认呢，就是说开始的时候我是接受不了这样的观点，就病毒啊疫苗的灾难，我觉得人类没有那么邪恶嘛，怎么会这么多事情发生的。那特别是Ruth医生，他跟今天我们看那个视频那个医生是一样的，当他在临床上看到这样的症状那样的症状，他开始给我讲的时候，我都觉得难以置信，我觉得这可能是偶然现象嘛。但是他这个因为他在医疗前线常常接触这个，特别是这一次我们去纽约家文飞的婚礼听了长阔高深，这一次以及之前听长阔高深也多次讲了他在诊所中看到人打了疫苗之后的各种各样的反应，所以他这种慢慢才让我这个观念转过来，就是可能这个人的观念真的是很固化的，要真的是接受一些新的事物或者新的角度的东西，是真的是需要一些时间、一些事实、一些不同的角度来打破我们。当然我们这个病毒和疫苗灾难只是一个灰色的图画。那我们为什么要讲属灵大复兴呢？刚才这个医生，我忘记他的名字，他也讲了将来会有一个大复兴，人们会悔改，还会得到医治。那这样的情形能否给我们在病毒疫苗灾难这种绝望的这种灰色图画这种背景中带来一丝希望的，这个是我希望的。要么大家说那已经很多的亲人已经打了，我们没有办法，难道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这人生不是有希望，它一定有希望。所以这个希望的点就是说，可能不是你在看的或者在你看的戏，而可能从上面而来，或者是从南面而来。这个往往就是救恩都是有的，希望都是有的，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从找到这个正确的角度。我先这样开个头啊，一会儿我会讲一点我的经历。但是我这个在讲我那个经历 PPT 之前，我请中原谈谈他的感受，评论一下，就是说我是希望说病毒疫苗灾难它是一个灰色的背景，像黑色的布一样，但是呢我是希望能描绘一个图画，它是真的是有盼望有希望的，而且有医治的机会的。好的，中原。
今天特别感谢时间，感谢我雅尔弟兄的邀请，我是中原佛友，来自 DC。 就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退出之前，我在强力的一个朋友吧，他就我们刚才就在聊一些关于反应的事情，当然他可能是现在还是不太相信他现在出现这种心脏这种不良反应是跟疫苗有关，他现在还不愿意相信。但是就像刚才我们雅尔弟兄所说的希望，我跟他聊天过程当中，我能感觉到他为什么还现在愿意跟我聊聊这个话题，他心里面是抱着这种很强的这种希望的，毕竟是一个生命啊。而那个朋友跟我年龄差不多，都是这个年轻小伙子，在这过程中的话啊，你听了会有回音吗？
我听到，我没有我听到没有回音我听一下监听看有没有回音，就是不是我这里播放出来有回音呢，还是说
我听着你那边有回音，要不你把麦闭一下。
对，那我把麦闭一下，我把监听打开好了，我用耳机播放，所以他这个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
好，哦，我听到是 动那个东西的声音，你可以先闭音。
OK，不是那个话筒声是吧？
对对对，
那
好，
好，
抱歉抱歉，我们继续啊，继续。就我那个朋友，他这个，我走之前啊，我离开这个中国之前，我是跟他留了不少这个伊味菌素了。就我在其实一直在劝他想去服用这个伊味菌素来去清理一些这个毒素嘛，就疫苗这毒素嘛。但他现在已经出现这种反应了，就是心脏有很多这样不适的那种感觉。他自己是打了3针，他之前是因为这个从事这个工作吧，这种特殊原因。但我想到刚才雅鲁问我的问题是，这在这种灰色背景之下，是否会有这样的这种希望？我自己感觉是肯定的。你就像我这位朋友啊，他现在是这种早期出现这种反应，他自己心里边，因为他家里边这种负担压力非常非常大，他是有很强这种希望。我刚才跟他聊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他自己心里边，因为出于这种恐惧，他已经不得不去找更多这种原因了。而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他肯定会慢慢会接受这个伊味菌素这种去服用的。我之前跟他说过好多次，他都不愿意用，都觉得这个是动物用的这个药，都大概就是那些常见那种方法吧，对，就那种理论。那你想，当有更多这种灾难来临的时候，你就像我的老家那么那个落后一个地方，假如说出现那种大规模产生这种疫苗灾难，就整个人群这种恐慌，那真的就像那个中世纪产生那种黑死病那种感觉，就这种恐惧会在人群当中慢慢会扩散。对，我老家生活在一个农村地区，大家平时这种交流是比较这种就是，街坊邻居信息流通都靠这种面对面这种沟通。当一个家里面出现这种比如说这种事情，而且逐渐去扩散的时候，整个人群都出现那种，就像我刚刚说，就中世纪那种死亡、那种恐怖、那种感觉。在这种当中啊，大家肯定会寻求这种新的这种希望，或者新的一种生命。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这个福音，还是说这些传播暴力革命，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机会。我先说这么多。
好的，那钟源讲的太好了，就是说，我们首先在外面真的有可能帮助我们这个疫苗解毒的，比如人伊味菌素也好，青蒿素也好，这个是大家可以去探索去尝试，这是一个。那我们在另外一个方面，那我们今天不是医学节目，因为我们不是医学专家，我们主要是在讲这个。另外一个人生的信仰的角度，或者说是一个思维的角度来谈一个另外不同的话题。我们医学的角度，我们有很多医学的节目，大家请大家真的去关注这些医学节目，关注暴乱革命，然后再谨这个遵医嘱或者遵各种医生的建议，在这些服用方法要注意，不要造成肝功能受损的情况下。可以尝试青蒿素的，这个一些解毒方案。那今天我们在属灵上就希望能就信仰角度来解释一下，就说很多人最艰难的时候就说，那有神吗？那有神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所以呢，我通过一个 PPT，我简单讲一些我这几年的故事，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给大家一个稍微。我自己认为神给我的一些感动，那这个思角度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呢，我希望真的是给大家一个完全不同的脑洞打开的机会。然后如果可能的话，我尽量简短把这段故事讲一讲，然后中原可以把那个 PPT 给我放出来。
OK，请。
好的，磨刀石说可能一会儿，他已经看到信息了。我们希望一会儿他能可以的话，可以上。好，那我先讲哈。我必须简单讲讲我的一个经历，就说我是2001年出国，2002年来到美国，来到美国没有多久，我就成为信主了，成为基督徒了。然后2006年结婚， 到这是2016年，2016年的时候，年初我们还没有生孩子，就是说，这是一个人际宝宝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寻求了很多医疗的方法也没有用，所以因此呢，我就被逼呢到各个美国各个教会，不同的包括我的教派之外的教会，去寻求两个东西，一个寻求神的医治，就是说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了嘛，然后另外一个就寻求神的声音，听神圣灵的声音，就是说到底上帝，我知道我信主这么多年，我知道上帝有，但是上帝有没有对谁说话或者对我说话，给我一个引领。所以我就到处去参加各样的特会，医治特会，医治特会，各样的特会。所以到2016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跑到俄勒冈参加那个 Elijah List Conference 以利亚列本特会，它是一个就是灵恩，我的福音派得救的灵恩当中现追求现在限制性恩赐这些一些人的聚集，很有名的一个代表运动的美国的一个领袖叫 Dutch Sheets， 他是一直是为美国的堕落带领弟兄姊妹来祷告悔改，希望能够经历美国的复兴。所以在大的聚会，他是一个讲员，那他在这个讲课中，他就的信息中特别提到一句话，让我特别的感动。他说：“说你们今天，他对会众所有人讲，他说你们今天来这个聚会，其实不是偶然，而是上帝安排设计好了。就是说你们今天开始呢，你要清楚的，更清楚的，就在你们个人生活中听到神在对你们说话。因为他是个所谓就是说这个追求先知性恩赐的人，他们就追求听神的声音的人。”所以我一直在追求这个，所以我当然很受鼓励。在这个讲完之后很感动，我们请看下一个 PPT 啊。有声音吧？我的声音还好吧？
有的。
对，这个呢，下一个 PPT 我就去坐在一个他一这么讲了，我中午很感动，我就出去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就进到旁边的一个 Target 商店里面，有一个基督教书店。哎，我就坐在这个图片的对面，这个图片的对面的一个长椅上，隔着玻璃看到这个图片是一个日历上写着2016年计划你家庭。我一看到这个，圣灵就高亮这个日历。对我清楚的时候啊，这是我听到神，就是我过去10年我一直寻求，无论是医治也好，听神的声音也好，没那么清楚，但这个时候非常清楚听到圣灵对我说话，说2010年要计划你的家庭，你今天要生一个小孩子。所以呢，我就当然得到这个非常兴奋的，2016年2月份我就回到中国去过春节，告诉我的家人，因为我母亲是拜菩萨的，本来一到处给我求神问佛，给我求子，所以到回去我跟他们告诉他们，上帝对我说了，今年要有孩子，结果他们都不信，我妈妈呢还是很生气，因为那个时候我学的东西医治祷告啊也是皮毛，见人就祷告，我两个表弟不能生育呢，也替他们祷告，我妈妈就很生气，说你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定，你还替别人在这里丢人现眼，他接受不了这种祷告。所以2016年我回到美国，到5月份的时候大概已经很疲倦了，很累很累了，已经折腾了10年多了。所以我就实在是最灰心的时候，我就问圣灵说，圣灵啊，我说我现在学习到处去学习听神的声音，他们都教导说我们不仅要祷告天父，这个主耶稣还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说圣灵啊，我天天祷告天父，天天祷告主耶稣，我在祷告天父，也不知道这个事有什么时候成就出来。我说圣灵，你是能帮我问一下，我在圣经中也说了嘛，圣灵说不出来的安，说不出来的，他替我们呼求。所以在这个情形下，我就实在是绝望了，这种祷告呢都不符合所谓传统的教会的祷告方式，就直接好像说话一样跟圣灵说，你帮我问问吧。结果第二天凌晨我就做了一个梦，我这个梦里面 圣灵就化妆为一个女子一样的形象，然后指耶稣的背影，我看见耶稣一个男子的背影，然后就是这是父，我们基督教讲圣神是父子圣灵嘛，就是他是三又是一，然后圣灵就指着耶稣的背，然后问了我一个问题，就说你知道你下个月要生孩子吗？然后我有了这个梦之后，我告诉我太太，告诉我这个牧师太太，他们都觉得我可能大概疯掉了，因为很多人不了解我这些背景啊，后来在讲了我神给我的一些感动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说我怎么忽然跳出这些东西，好像讲太玄乎了，因为我是有跟神有这些追求的历史，所以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不管是如何，2016年5月底，他就成就了，我太太发现神奇的怀孕了。2017年，我们有了这个神奇宝宝，这是一件事情，就都是发生在2016年这个特会里。我们看下一个 B，就除了2016年这件事情之外，因为我还寻求一个什么事情呢？下一个 PPT 就是说，我是一个传统福音派教会得救的，传统福音派教会得救，这个教会只讲说怎么追求这个生命啊、传道啊，追求这个下一个 PPT。追求怎么跟就是传播我们教派的创始人开始的这个他们的知识，就是传播他们，就是不鼓励信徒自己去搞自己的一套自己的知识。但是我感觉那个时候神对我有呼召，但是我又不清楚是什么，所以我就已经开始了我这个雅鲁的圣经世界，在网把我们读经的一些信息呢放在网上。我就随手搜索了一个图片啊，这个圣经的图片，每次上传就用这个图片，就是我这个图片，就是一个你看到左侧的这个 PPT 的右上侧的这个圣经图片一模一样的。我就是搜索了这个图片，网上下载，每次上载就是各个平台社交媒体不是要上载一个图片嘛，我就上载这个图片，结果我听到神对我说要有孩子之后，我就很兴奋了，我就又坐在长椅上。要稍微又坐下，就看见这个图片，就是基督教这个书店里这些书架上面一个同样图片，是我使用的，开展我的事工使用的图片。然后之后我这个时候又清楚听到神对我说话，他说：“你现在担心的是违反了你们教会的传统，自己开始走自己的路。”他特别告诉我说：“你这个只是出于我的引领，所以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得罪了其他弟兄姊妹，所以这两个事情呢，就是在这个特会中发生的。还有一件更奇妙的事情，我们去看下一个 PPT， 就说我这就是神的引领，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奇妙的。就说我在这之前就看了一本书，这本书呢，我们看下一个 PPT， 叫这是美国的一个基督教的所谓有追求先知性恩赐的一个讲员嘛，叫 Chuck Pierce。对，就这个人，右身边这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 God Unfolding Battle Plan， 就是神这个的解开的战斗计划。那在这本书里他讲，他1980年代看见一个异象，就是耶稣向他异象中向他显现，告诉他80年代中国会变成什么样，主要是关于中国的，90年代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2001年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2006年变成，2016年会变成什么样子。他就讲中国会一步一步发展成为，这个世界的经济强国，甚至到第二位的。那特别提到到2026年的时候，如果中国的国力可能达到这个控制世界，甚至控制俄罗斯这样的一个情景。那这是他讲的，这是一种图画。那另外一个图画，他特别提到，他说，中国是个专制的国家。那在这专制的国家之中，这个他是他用了一个英文词叫 dichotomy， 就是说两分法，就一方面就是说撒旦的力量会使用反对神的人来不断的积聚自己的力量企图控制世界，这是一个消极的情景。但是他也讲了一个积极的情景，就是到2026年的时候，中国会经历大的复兴，这个复兴大的一个地步，就是会派遣出世界上最的传教士，是这样一个情形。所以我就看了这本书，但是我不知道参加这个特会的时候他也是其中一个讲员之一，所以我就又有感动，好像这个我的图像跳了， 另外有一个感动就是，我又把它看了一遍，看了一遍之后，这个，到了那里，他在聚会上又讲了一遍，那反正这我都没上心，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等我回来，我有一天在那个DC 华盛顿 DC 大街走动的时候，忽然听到圣灵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这次，我的图像还有点跳，就圣灵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因为我这次参加特会之后，就有一个突破，就是哎，比以前更清楚地听到神对我的说话。圣灵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什么是大复兴？因为我很震惊，因为这个是很清楚地对我说话，我就立刻在灵里，就不是用言语的回复神对我说问的问题。我因为我在海外就从来没想过去服侍国内的这个基督徒这个福音，然后我就跟他跟圣灵回复，马上回复说，我听说过去中国几十年20年的时间吧，改革开放以来，他这个据说有1/10的人都得救了，这中国的可能有几千万到甚至1亿的基督徒，那难道这还不是一个属灵大复兴的吗？就我完全活在过去的思维里面。结果圣灵反问了我一个问题，就很简单，有时候神对我们的对话很简单，他直接用英文反问了一个问题，叫 How about 2/10？ 如果是1/10的，就如果这个就对我是非常非常大的震撼，就如果这次中国的大复兴中1/10的人能够得救当然我相信圣灵对我是挑战我的思维，可能不止1/10，如果是这种大复兴1/3呢，1/4呢，1/5呢，当然我知道没那么快的，但是如果中国能够经历属灵的大复兴，能够像韩国呀或者像美国这样能够50%-70%是更高的人成为基督徒的话，那整个对于如果他们的信仰上都能改变的话，那对于整个中国的政治前途或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会有多大。所以他这个是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所以从2017年开始我就开始就明白了神对我这个呼召，所以就在各方面教育方面啊，属灵的教育方面有准备。那当然了，这些事情之后，神通过无数的这种异梦异象给我感动，告诉我中国这个大复兴要来的情形。我一点不懂政治，所以我也不参与政治。但是呢，因为情形到我也讲过，若斯医生他的2020年初还是什么时候，他听朋友介绍开始追求报告革命，所以我就很扰扰，我不理解嘛。所以我在这种特别是后来涉及到投资啊各方面情形，所以我在这种情形中，我就去积极地祷告神，哎，神又给我一系列的感动，我认为他其实我这个报告革命出于他的推动，其中一个意象是2020年3月看到的一个最清晰的一个 3D 动画一样的意象，就是在这个意象中，我被带到一个中国大复兴的这场景中，很多人在街头跳舞、赞美、敬拜神，然后呢，后来被带到一个类似像一种和已过的已经在天堂的圣徒一样开会，他们讨论地上复兴的情景。一个姊妹，我不确定是圣灵的化妆还是真的是一个已过的荣耀里的圣徒，他对我说：“你现在要经历一个大复兴是他在地上的时候从来没有经历过，就是前所未有的大复兴。”当然，在2020年3月看见这个异象里最后一个场景，就是我看见天使捆绑了一个邪灵，是一个像穿着绿色军装布一样的海豚大小的一个邪灵。因为这个是灵界的语言，是可能很多人不能理解啊。但是在这个异梦中，我就惊呼，我就对天使说，我就问，我说这是 CCP 吗？在异梦中我被答复说是的。所以这个就是当然我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类似的这种感动经历，我只能先谈到这里，就是说就是他这个查克皮尔斯他所看到的80年代神给他的意象里，他提到中国是两股力量，一股力量就是撒旦使用的力量，极尽全力通过经济政治要侵略世界，要控制世界，甚至他说2026年的时候俄罗斯都屈服在中国的影响力之下，甚至要控制世界。那他也讲了说另外一股神的力量呢会在中国兴起极大的复兴，这里面有很多的征战。所以 当然他肯定没有得到这个新中国联邦暴力革命这个启示，因为这个是后来发生的。那我也没有得到，但是因为我面临一个很艰难的处境的时候，祈求神的时候，神给我感动，说这是出于他的这个推动。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关头，有了新中国联邦，有了这个文贵先生的暴力革命带领的暴力革命，所以我们这么的亿万战友的参与，所以我回复他这个所看到的意向，这个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是不是一定是他说的那样？因为是他。神启示给了他的，可能是仇敌的计划的一部分，对不对？它是两分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有新中国联邦的这个出现，有我们这些无数战友的参与，还有我们这些有基督信仰的人的战友作为参与的部分，我觉得可能真的历史要改写，历史要改写。所以这个是针对病毒疫苗灾难。这种情形，关于病毒疫苗灾难，我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在这个2020病毒开始之前，神并没有给我感动关于这个病毒的疫苗。就很多所谓追求听神的声音的人都发现 they are taken off guard，就是神没有人能够所预言出来，所以没有人能够说出来，就是说这是神主宰的一个行动，几乎人都不知道。虽然说追求这些听神的声音的人，引用圣经的话、旧约的话，说神做事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告诉他的仆人们。但是，我2017年就开始希望，那个时候还在工作，有些辞职能够全职的来预备自己啊。但是呢，神都没有一直祷告，我祷告1年多久，没有答复。但是呢，最后发生了疫情，所以在家工作了一段时间，直到几个月之前，回去上班我就没有再去了。但是从这些经历，侧面来看，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之中，而且我相信这一切一定会带来一个，就是那个医生和姊妹讲的这种复兴，就是当一些艰难的环境来到的时候，人们无处转向的时候，甚至医学都无法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可能要转向神，祈求神的医治。因为我这些经历的分享，就是说，除了青蒿素和利维菌素可以帮助很多人之外，我想你很多的时候，人无办法脱离这个病毒疫苗的这种毒的时候，因为神是可以拯救人的，就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苦水的时候，摩西用一个棍子扔在水里，他就由苦水变甜了。就是当人真的是走投无路的时候。你祈求神的时候，神一定是可以医，神会医治人，神也是医治人的神，所以这个可能，我认为，我猜测啊，是神把人，就是允许环境把人逼到一个绝路上，从而带回这些流浪的羊来归回神的一个方法嘛。我在这个解释里讲，神不会作恶以成善，不是神兴起的这些疫苗或者来，而是神许可了这些难处来逼迫我们带回我们。回归到神的怀抱中。好，我一下子就讲了这么多啊，因为这个实在是内容太多。我们请这个，中院有一些评论，我们，有一些互动。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简单的体会和经历，我相信，
非常感动。
就会带来好的结果。
对，非常感动。那我分享一下，你可以先闭
好
麦，
的。
好像有杂音。刚才我们雅尔弟兄分享关于自己。神赐这个宝宝这个经历非常感动，我都听入迷了。我接着刚才他说的最后一点，那比如说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假如说没有这些疫苗这些灾难，没有如果这个生活还是像19年之前那样生活，我们会知道像所有这些疫苗厂商，还有这些司法，很多司法的腐败背后都是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些他们所作恶吗？拿个最简单来说。我们会想到这些疫苗厂商，还有这些政府能够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就把这种毒疫苗打到这些老百姓身上吗？我们绝对是想不到的。所以说，就有一个问题，经常我们可能会被问到：既然神是爱世人的，为什么神还要去允许这么大这种灾难来临？但同时，因为这些灾难，我们看到原来这里边就是平常看似平静的表面，就是阳光之下掩藏这么多邪恶，包括。魔鬼撒旦所做的这些事情，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场灾难真是把这些魔鬼撒旦的所有这些恶都给揭露出来。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我们雅尔弟兄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在这种大灾难来临之前，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个福音，或者是对这个信仰有这么大这种冲击，或者是一个复兴的机会？我就回到我们文贵先生经常所说的一点，就在这么大这种灾难之前，对我们这个文化，对整个人类族群这个信仰，都是一个特别大这种冲击。就我刚才举那些例子，就我老家那种生态环境之下，随着这个疫苗灾难越来越这种散开之后，这种恐惧或人心里面这种不确定慢慢散开之后，特别是家里边很多都是一些中老年人，他们会寻求这个内心的一个答案，对吧？不管是他去如何去寻求，就我上一期所讲的，我们那边在70、80年代有段时间是福音是非常非常兴盛，而这批人他们只是说年龄老了20多岁而已，他们还记得以前自己跟神这个相处这个时间，是吧？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想有疫苗在来临的时候，他们会去想，这个神要去告诉我什么，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对吧？神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回来去拯救我们？通过这一系列就是人性的就正常这种心理这种发展，就拿我的老家那边的话，这也是一个神复就是福音一个复兴的一个大的一个时间点，嗯。
对，中原刚才讲那个特别好，就是说没有这个灾难啊，或者那个没有这个看似让我们接受不了这个黑暗这个暴露啊，我们
嗯。
真的是眼睛开不了。就说我们想的，只有说是我们想的共产党，就是只有你想了，没有做不到，它这个底线之低，是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不仅仅是共产党如此，整个世界都是腐败了。就说七哥常常提到。这个美国资本主义极端追求利润之后，也带到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里。那我们这次去纽约参与，一个这个文恩文飞的战友的婚礼的时候，也跟一些医生战友，特别长阔高升医生战友有一些沟通聊天。那我们在聊的时候就提到，他们提到说，这个美国这个不光是医疗行业啊，都被利益集团垄断。他完全小的这个医疗诊所，慢慢被大的医疗诊所购买并购，所以很多都是产业化，所以他们这个利益链也非常大，连很在这个病毒灾难中，很多医生也饱受诟病，但是其实医
嗯。
生只是他们产业链上一个牺牲品，因为医生也是人，也要养家，所以他们。各样对医生有各样很多的威胁，所以他是这样一个情景，就整个产业链就被这个医疗产业完全控制。除了医疗产业之外，我们也谈到说，连美国的食物链产业也是黑，就是他有一些这个医生说，这个食物链产业这个黑呀，比医疗产业还黑，就很多
嗯，
加工的食品。它在这个加工食品的这个，如果你去探索它里面的黑洞的话，这个加工食品，供应美国市场，就可能说就是好像是把人喂成得成某种病，糖尿病，然后呢，好让他这个医疗，这个行业继续牟利。所以它是这种我们这种纪录片呢，我们在 YouTube 上、油管上，或者说在网上都看到很多关于美国食物链产业、加工产业，的黑洞，但是。这些黑暗，以及疫苗的黑暗，这个病毒的黑暗，七个爆料战争，我们完全是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整个爆料革命，这个 whistleblower movement，一方面我们是这个源自文贵先生和中国这个情形，但是另外一个广义上，我们也看啊，这个 whistleblower movement 其实也往美国社会在扩展中。通过我们盖特的传播啊，你看到美国它也有很多的这种举报人、爆料人，虽然他没有文贵先生爆料革命这么大的影响力，但是他也是在各个领域、各个社会都在发展这种。所以我们相信，整个这个爆料革命出于神推动啊，它不仅仅是要拯救中国脱离这个撒旦邪灵这种掌控中国，如同二战的时候掌控日本这种计划，然后侵略当国内危机。无法控制的时候，然后通过侵略别人来转嫁危机，然后给世界带来灾难。所以这种模式不是在过去没有。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继续被炒作到一个地步，它有可能， 当我们把灾难转嫁到周边国家的时候，中国人可能过得有些人，或者只是不是所有的人，那中国人可能过得很好，这也有可能，因为他通过旅游别人。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神不许可。第二个，通过爆料革命，虽然西方对我们有很多的怀疑啊，不能接受，但是我们还是在不断的拯救西方，像这个安东先生啊，这些有识之士，皮达纳瓦罗先生都能接受和参与其中。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就我们生活在非常波澜壮阔的一个时代，完完全全超出我的想象。如果没有神给我这些感动和我过去分享这些经历的话，我完全不可能走到爆料革命，这个经历也不可能经历神的保守，没打疫苗这些情形，完全是超出我的有限的理解力。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的心是向着神的，是寻求信仰的，那么我们就会蒙到保守。即使有，我相信有些人开始被欺骗了。被媒体欺骗，打了疫苗之后，我相信在神那里一定有拯救，因为神是创造天，就是我们这么想，是创造天地都可以，万有都可以，难道打了一个毒疫苗，它不能拯救你吗？对不对？打了疫苗有副作用，不能拯救你。关键是我们要信靠神，信靠神的医治。我自己的经历都说明了，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当你天然的方法都用尽了之后，你没有办法了，你只好转回向神的时候，这可能就达到一个最好的拯救的目的。好，我们请众人再评论一下，谢谢。
谢谢雅鲁刚才非常好的分享，我就再从另外一角度来谈一下我的感受。我们刚才去聊这些，为什么在这种疫苗灾难来临的时候，对于福音是一个大的一种复兴嘛？那我再从另外一角度，就是我们文牧先生经常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真正灭完共之后，中国的人心能走到什么样子？文牧先生不说对灭共有1%的信心，但是对灭完共之后，就咱中国人能活成啥样，他没有信心。我相信这个问题大家都感受很深，包括我们在爆料革命，就不同战友之间进行合作，包括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大家也能感受出来。就咱们中国人这个身上就是这种毒，包括不管是这个中共种下毒，还是说在中共之前就长达几百年这种在封建之下种下这种毒，它是一种积累的过程。而且文物先生也说，就是从这个元明清，就是再往后的时候，基本就是整个我们这个民族这族群都是，就是走下坡路那种感觉，就是思想上越来越堕落。那么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个49年之前，就是共产主义，就是邪恶中共能够去欺骗中国老百姓，然后篡夺这个政权的一个原因，之间都是相得，互相这种映衬这种感觉。也就是政府是这个人民的一个缩影。那比如说真正的这个灭完共之后，就中国人就是真正有了这个一人一票的时候，那么我们现在出现这种问题，在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就这个场景真的是无法想象。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今天这个话题，就神的话语，包括神的这个福音，它绝对是一个不二这种良药。我打个比方来说，就拿我在国内经历过这些教会当中，它更多是一种，不管是家庭教会还是这种三自教会，就这个整个族群有一种共同这种特点。那比如说他之间的话，这种素质，不管是这个素质是跟这个人有没有上过多高这种教育。因为我也接触过我们老家那边，就根本都是就不识什么字儿的这种基督徒，就他和那种受过高等教育的基督徒，他们之间这种素质差距是没有那么大，或者几乎是没有这种差距。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共产党之后，就这个福音是能够让这个族群，比如说这种整体这种素质，就我们拿通俗话语来说，就整体素质能够拉起一条线的非常好的一种办法。而且我相信到那个时候，神也一定会去使用更多的这种事工，包括兄弟姐妹。而且我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去想法，但我不知道就真正灭完共之后，我会不会去选择在这个中国这个大地上进行这种福音传福音这种事工？对，因为我也看到，就我荷兰老家非常多这样一种惨剧，或是 在这种福音之下被这些异端所这种戕害这种案例等等，到那时候都多祷告吧。但我相信这个在这个福音这块，对于灭完垢之后拯救中国人这个人心是一个绝对特别好一个良药。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到时候灭完垢之后必然是一个福音大的一个兴盛。就像在这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当时文革刚结束，因为这个文革这个毒对于这整个这个中国这大地上这种伤害，就是文革一结束之后出现一个非常这个井喷式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兴盛等等。但是再往后之后的话，又因为中共这种非常强的这种对于信仰包括对于这个社会人群这种把控，包括什么严打等等这些事情，又把这个火苗又给暂时给熄灭了，就很多施工就转到地下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灭完垢之后必然也是一个福音施工一个大的这种兴盛，它能够拯救我们这个族群。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
好的，那我再回应中原一下。这个七哥最近有一个视频嘛，提到说我们在新中国联邦这种体制之下监督是对的。但是他又提到一个，这个七哥真是高屋建瓴，提到这个，他说那你要知道这个监督，特别是西方这个制度，它是在一个什么土壤中产生的。他提到说那是因为基督文明在西方这么多年浸润的结果，它才产生了这个法治和这个商业制度。但是呢，因着美国信仰堕落，美国这个律师这个制度堕落，我们前一段讲到这个案例法那个七个的案例的时候也提到，才给了中国这么多蓝金黄的机会。七个也提到说，那连美国这个制度这么土壤，经营这么久，制度建设这么久，但是呢还是有漏洞。那我当然七哥在那个反问中就是说，我们现在中国人或者我们新中联邦的这个土壤是怎么样，这个人的素质。当然再套回美国国父亚当斯的话，就是说他说美国他这个宪法是写在纸上，但是让你要遵守写在纸上这个宪法这个制度，他必须人是一个 moral people， 就是有道德。而有道德的 people 人呢，是来自于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我们的基督信仰。所以它是基督信仰浸润到这个人的灵魂，然后产生了稍比较有道德的人。这个美国这个法治制度是为这样有道德有信仰的人设立。那我们从最近美国受到蓝金黄的这个经历就看太明显了，就是当美国基督信仰堕落的时候，所谓它这个民主制度是漏洞百出，所以是没有办法。这是我对中原第一个回应。第二个呢，我们圣地亚哥战友说非常喜欢今天的话题，在基督信仰的框架下讨论。他称科威疫苗是科技大跃进。这个所谓科技大跃进呢，就是说中国的大跃进我们都知道了，就整个西方来讲，包括也影响了中国，就说所谓的科学教了，就崇拜了这个，简直是福奇就是教主，对吧？就是说整个对科学的崇拜，把科学高举到一个地步，就是超过神了，不要神，只要科学，就是只要人。所以他讲那个圣地亚哥战友讲那个疫苗是科技大跃进，也可能就是他认为说人类能解决所有问题，你病毒我给你疫苗解决。但是呢其实最后的结果会让人看见说人类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也是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希望你来个疫苗我来解决，你来个病毒我来个疫苗，但是呢疫苗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人是受造者。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可能真的也会唤醒民众，让民众回到神那里去。圣地亚哥战友还说，所有基督信仰兴盛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会被共产主义骗。那我们知道欧洲东欧解体的时候，甚至苏联解体的时候，跟他们在历史上有基督信仰，包括在地下的或者不活跃的俄罗斯东正教的都是有相当关系。波兰公会就是波兰的特别是这个当天教皇去访波兰访问之后，对波兰的解放，波兰的这个或是这个变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他这个包括波兰在内，他都为什么没有出现军队大规模镇压人民，好像 中共在1964的时候一样，就是因为这个传统上几百年、上千年的基督教文明，甚至东正教文明对他们的社会的浸润保留了基本的道德底线。那在中国，连这个基本的道德底线都没有了。所以，这是我对中原，刚刚提到的两个回应。我们请中原再补充一下，然后之后也许我们就可以结尾了。
对，我们胜利亚哥战友说的特别特别好，他说 COVID 的疫苗是科技大跃进的，就这句话我想到的是什么，就是在这种 COVID 的疫苗这个之下，或者中共病毒疫苗之下，在整个世界也不分什么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因为大家都是享受的同样一个毒针，就是这个中共病毒疫苗。但是我们会想这个原因是什么？假如说没有这场这个大流行，就是我还是我刚才说那话，就是不会发现这些大药厂，还有这个所有这些跟政府之间这种勾结，或者是这种关系会这么深，可以这么明目张胆把这些就眼睁睁你看着别人打疫苗死了，然后政府还让你继续打这个疫苗，这个不管是中共还是在国外或者中共之外，这个政府很多都是这样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它是不是共产主义，它又有什么区别呢？因为都是这些魔鬼撒旦，背后是这些魔鬼撒旦，他们在整个这个土地上空，他们在这去肆虐。那么刚才我们雅鲁总结的也特别好，我们看到在这种末世，或者在这种福音即将兴盛的时候，很多时候也面临着非常大的这种灾难。那现在就是这种疫苗灾难。这个上次吴文先生说到，在我们这代人，我们这个此生，就关于疫苗这种纠纷或者话题或者溯源这些事情，都会持续不断，会一直进行下去。那我们想想，那我们下代人呢？我们再下代人呢？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解决，是吧？这个问题我相信没有人可以回答。那我们不由得我们会产生很大这种恐惧。你想，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会想到我是有这种盼望的，对，我觉得这个神是这个我们这个灵魂或者我们生命最后有一个归宿，因为我心里面有这种依靠。但你想，如果是对于这些信仰还没有不确定，或者就像中国大部分这些人是没有信仰的，他们如果知道这些真相，或者他们灭完共之后，面临这种一片狼藉的时候，你想想那时候那种次生灾难会有多少呢？那这时候必然他们会寻求这样去信仰。我相信到那时候，神也必然会去开道路。而在这个时候的话，那些传福音的事工了，包括一些服事啊，我相信会更加的容易。对，整个这个大地，整个这个族群都是需要帮助的。那时候必然会需要更多的事工。那时候就是我们所有这些弟兄姐妹。如果有呼召的时候，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同工。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
好的，我最后两点回应，一个就是说，神的确给我们很明确的感动和引领，将来我会，走遍中国的各地。一个韩国牧师特别给我讲这种感动话，包括可能的西藏啊、新疆都是中国各地走遍来成全这个信徒吧，所以这个应许。我是非常的持守在心里，虽然什么时候我还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成功，我们一定会成功灭共，一定会走遍中国大地，然后呢，就是建造信徒，然后改造社会，就是我们灭共只是第一步，然后其次呢，我们能够把福音建造在一方面，包括中原提到的河南啊，异端盛行啊，我上次也提到神给我这个异梦，关于东方闪电的一个异梦啊，就是他们很多人被骗了，我们怎么去造就他们，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让更多的人进到神的国度里，进到神的国度里，你又要造就他们，不造就他们，现在他们又被骗了，所以这是一个，所以这一定是我们的呼召，我们要建这个灭共现在是宗教，但是我建立信中联盟是我们信仰的实际。第二个回应就是说，我分享我前面的经历。经历我们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任何的医疗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神都给我们解决了，而且呢，解决了之后，这个神迹之后，震撼之大，我妈妈就信拜菩萨一辈子，然后最后亲口对我说，她说你信的神真的，然后呢，你的事实在搁着的，我都后来都不给她提了，因为我刚信主十几年，希望转化她，让她接受基督教，她接受不了。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就给我说了两句话。第一个， 你的神真的，第二个事实在这摆着呢。所以这些，所以这个预言的话语也很重要。而且我是2016年1月什么没有成就的时候，我就到处打喇叭广播了，他们我经历了嘲笑、攻击、讽刺，但是最后成就出来之后才他们更信服。所以有时候我们神借着我们说的话往往是别人不能理解的，但你一定要先说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喇叭先放出来之后，到时候事情成就了之后，他们才知道，哦，这个不是你马后炮，是神预先借着我们宣告。所以他这个预言的话一定是这样，你宣告一个预言话语之后，你就会经历各样的攻击、误会、理解，所以要挺住，挺住之后一定会事实会来到。这是我多年学习的经历。第二个，在耶稣讲了，耶稣讲说跟门徒说，他说你们去要将万民都做我的门徒，然后呢你们要讲新方言，你们要喝了剧毒之物必不止死。这是马可福音，主耶稣临升天之前讲。这个基督教的人都争论，然后这么多年啊，是不是为什么我们喝了剧毒之物就不致死？也有人去试炼神，去跟这个我看过一些故事，拿毒蛇丸啊，牧师啊，最后被毒蛇咬了，或者有的人是这个去跟狮子洞里祷告，给狮子就被狮子咬了，这种极端的案例都有的。但是历来一代我们基督徒的信心都跟不上，这个主耶稣明确的说了，你们喝了剧毒之物必不致死。所以这就是说什么，这个不是要去我们拿这个话来试炼神，去故意去尝试，而是当如果我们真的被骗了，或者我们很多的战友的家人儿女或者父母也不行打了，不听我们劝告打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相信我们祷告的力量。不光他祷告，他连不肯祷告，你祷告的力量都是有效的。因为雅各书讲了，义人的代祷发动起来是大有功效的，神会借着你的祷告来医治他，因为神应许我们喝了剧毒之物必不致死。所以我知道很多战友恐惧到一个地步，生怕自己的孩子会发生的情形，或者说老公打了，还听极端案例，老公打了，老婆都不敢跟老公继续有这个生活，怕这个这个刺突蛋白脱落，导致家庭这个破落，这些都是不必要的恐惧。因为它发生了，七哥说要放下，我们必须要放下，你没有办法，但是呢并不是没有路了，你自己一定要转向神，迫切的祷告，把耶稣基督的话的应许说，他们喝了剧毒之物必不致死，天天的祷告，神一定会医治他。所以我希望在这种灰暗的绝望的这种背景下，一定要找到这神的信仰，神在我们身上能做，我们经历这种神迹。而且呢，你如果看70年代80年代中国这种大复兴的时候，这种河南这一带听说神迹奇事医治的事情发生多得很。我身边一个朋友，他妈妈就是真实的事情，他妈妈卧病在床好几年不能起来，那有一天人家给我讲了个耶稣，不识多少字居然站起来了，虽然说他现在还有一点疼痛，他居然卧床3年还5年之后就能站起来。他而且来美国访问，我们亲眼看到他，所以这种见证我相信在中国的农村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在第一波的复兴，这种神迹奇事医治，为什么很多农民他都愿意接受了？因为这个是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希望，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战友是知识分子，也要把自己的大脑袋拿下来，真的相信神可以做任何事情，只要我们信，神在神凡事都能。好的，那我不知道中央有没有补充，我们今天节目就快进入尾声了。
你刚才基本上把覆盖面很全了，刚才我们传达信息有道，我最后记得简单分享一点。刚才这个提到这个说都是有文化的，我想到我之前就是我刚才说嘛，一些基督徒都大字都不识，他们受到很低这种教育，或者几乎没有受过教育。当我能够去为他们去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感动的事情。这就是对他们来说是特别好的这种服侍。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整个灭共这个道路上，我们更是要去依靠这些神。我最近也感受非常深的，当这些直播节目很多时候，比如说遇到这种时间安排，包括身体休息，包括这种特别是有这种思路啊，还有这种灵感等等，在这种时候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特别大的一种考验。但这时候一定是 去仅仅去依靠神，比如说日常这些读经啊、祷告，包括这个灵修啊，这是必不可少的。当去远离神的时候，就很多问题都是不自然，就神会给你，就给我一些这种警醒，就是灭公路上就是要靠这个神，这是我最近感受很深的，也分享给所有的这个战友们。我们灭公路上，我们继续前行。
好的，那我们预告一下下周的节目。我们这个有个周末，我们到纽约又看了一个《狮子王》这个音乐剧。那当然，《狮子王》这个电影我们也看了很多。其实《狮子王》这个里面有很多圣灵的感动的话，下次我们希望通过《狮子王》的电影来谈论上帝对人的爱，以及这里面启示的这个基督教的真理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我们敬请期待。好的，我们感谢中原，感谢穆大石，我们下次希望能够再进行讨论。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到这里，感谢圣地亚哥战友、如此医生和各位战友的关注。好，请帮忙转发。
Village 战友说神是奇妙的，如此战友说这个神医治我们的软弱，圣地亚哥说感恩主。好，感谢主，谢谢我们所有这些战友们，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好，祝你晚安。好。